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，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今天是我们《列王纪查经》的第30讲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来到了《列王纪上》的第20章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《列王纪上》20章。上一次我们看了《列王纪上》20章第1到34节。我们看到亚兰人两次侵略以色列，但每一次神都差派先知来帮助以色列人击败亚兰大军。在第二次的战役，以色列人围困了亚兰王和他的臣仆，亚兰王便哈达知道自己无处可逃，只好派人去见亚哈，带他向亚哈求情。亚哈知道便哈达还活着，并且愿意投降，就非常高兴，马上叫人请便哈达来见他。便哈达来见亚哈时，亚哈没有待他像俘虏，反而请他上车，在众人面前形同手足。亚哈的表现真的令人敬佩，他真的活出了爱仇敌的教导。不要忘记，便哈达曾经要求亚哈将妻子、妃子、女儿贡献给他，这样的要求是公开羞辱亚哈和以色列人。如果是另一个人，即便不报仇，也不可能跟便哈达称兄道弟。但亚哈对便哈达的态度真是令人赞叹不已。可见便哈达的臣仆对亚哈的性格是非常的了解，他确实是一个仁慈的王。当然亚哈可能是想用仁慈的方法来感化便哈达，好化敌为友，这个方法明显奏效。便哈达答应将他父亲从以色列夺去的城镇全部归还以色列，便哈达还主动提出跟亚哈建立邦交，开放大马色城给以色列人自由经商。亚哈对便哈达提出的和谈条件非常满意，就跟便哈达立约建立邦交。不论亚哈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出于什么动机，他对便哈达的友善态度确实改善了两国的关系，尽管这关系是短暂的。从人的角度看，亚哈的表现非常出色，他这种爱仇敌的行动恐怕基督徒都望尘莫及。 问题是，神如何看他所做的一切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视角看事情，因为人看为好的，神未必认为好。不从神的视角看事情，我们很容易就会用人的价值观来代替了神的旨意。正如此，圣经呼吁我们要每天心意更新变化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视角看事情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视角看事情，以神的价值观分辨是非对错。我们看列王记上20章35和36节。列王记上20章35和36节说，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不肯打他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离开我，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，把他咬死了。这里提到一个先知的门徒，圣经没有说他是谁的门徒，很可能他的老师就是以利亚。先知的门徒也是先知，他是在跟从他的老师学习做先知。这里说到的同伴就是他的同学，也是一个先知。第一个先知要求同伴打他，但同伴不肯，那先知就奉神的名预言他会被狮子咬死。他离开后果然被狮子咬死了。这个事件真是令人大惑不解，神是爱，为什么会要求人做这样的事呢？先知的同伴不忍心打自己的弟兄是情有可原的，这证明他有爱心，为什么神会让狮子咬死他呢？如果你是那先知的同伴，你会依从他的话吗？你会动手打他吗？在我们的概念中，基督徒都是好好先生，都是仁慈的，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动手打人呢？可见同样的考验如果临到我们，我们的反应都会像那先知的同伴一样，结果我们都要被狮子咬死。可能你会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应该依从先知的话打他。问题是，我们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呢？你真的认为慈爱的神会吩咐我们动手打自己的弟兄吗？先知的同伴不肯动手打他，因为他觉得不管神怎么说，都不应该无缘无故打自己的弟兄。如果真的要打，就找别人吧。他是坚决不干，因为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是仁慈的。为什么神会给先知的同伴这么难的考验呢？其实，这种考验是必要的，因为不管是先知还是基督徒，我们都不可以体贴人的意思，而是要按照神的意思行事。先知的同伴之所以失败，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，他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所以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事。第二，他知道神的旨意，却体贴自己的意思，因为他不忍心打自己的弟兄。如果先知听不见神的声音，那么他就不是先知了，他只能做一个挂名的先知，最后成了自欺欺人的先知。如果先知听见神的声音，却没有按照神的意思行，他就成了体贴人意的假先知，最终只能害人害己。所以不论是哪一个可能性，这样的先知对神是不忠心的，只能误导神的百姓。以色列的属灵情况之所以每况愈下，正是因为国内有太多的假先知， 所以神必须用非常严厉的方法来警惕其他先知的门徒，务要忠心警醒，免得重蹈覆辙。我认为先知的同伴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但他不忍心打自己的弟兄，所以只好违背神的命令。这也正是亚哈的问题，他知道神不喜悦亚兰王，因为他自高自大，羞辱以色列。但亚哈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待亚兰王，反而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以仁慈待他，甚至跟他称兄道弟，彼此立约。亚哈这样做不仅是放虎归山，还鼓励以色列人跟亚兰人交往。以色列人的属灵情况已经每况愈下，他们已经随从了迦南人的风气，现在再加上亚兰人的影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亚哈出于自己的意思放走了便哈达，这跟扫罗违背撒母耳的命令没有杀亚玛利王是同出一辙，都是藐视神的命令，以人的意思代替了神的意思。亚哈在这件事情上犯了极大的错误，但因为他的属灵领悟力太低，所以先知必须用这种奇特的方法来帮助他明白。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继续看37到40节。37到40节说，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就打他，将他打伤，他就去了，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王从那里经过，他向王呼叫说，仆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人来，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失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。仆人正在忙乱之间，那人就不见了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你自己定妥了，必照样判断你。没有人会这么无聊想被人揍，先知的门徒这样做是为了履行神的指示，为了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，他又找了另一个人来揍他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，可能又是先知的另一个同伴。这个人就按照他的意思狠狠地揍了他一顿，将他打伤。这就是做先知的代价，为了传达神的旨意，先知必须付出代价，但他们的赏赐是大的。跟着先知就用布蒙着脸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以色列王经过。先知必须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因为亚哈认得他，知道他是先知的门徒。他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受了伤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，当以色列王经过时，他就求王为他伸冤。他对王说，他在镇上时，有人带了一个俘虏来，对他说，你看守这个人，若把他丢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以他连得的银子来。结果在忙乱中，那俘虏不见了，所以他就想求王出面免了他的惩罚，因为他没有能力赔钱。如果王不出面干预，他只得以自己的性命来代替那俘虏的性命。以色列王亚哈听完了他的话之后，就判他有罪，必须依法处理。先知的门徒用的这个比喻非常恰当， 将俘虏交给那士兵的人肯定是他的长官，所以才有权利命令他惩罚他。丢了俘虏的士兵是象征了亚哈。虽然亚哈是以色列的王，但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不是以色列王，而是神。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和十四节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和十四节说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摩西死后，约书亚就成了以色列的元帅。刚上任不久，神就教导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约书亚在耶利哥附近见到一个异象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刀挡住了他的去路。那人对约书亚说，他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那人是在提醒约书亚，约书亚不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，耶和华才是元帅。约书亚是一个属灵人，他即刻领悟到神给他的信息，马上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约书亚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仆人，神才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。以色列人打败了亚兰人，这不是亚哈的功劳，这是神在背后帮助了以色列人，因为神才是他们的元帅。在列王记上二十章十三和二十八节，先知两次提到神要将亚兰人交在亚哈手中，所以便哈达投降亚哈成为俘虏，这完全是神的作为，是神，就是以色列的元帅，将便哈达交在亚哈的手中。既然神是元帅，亚哈只不过是下属，是仆人，他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处理便哈达，他必须按照神的意思来处理他。但是亚哈没有去问神，也没有征求先知的意见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带便哈达。他这样做就是违背了军令，军令如山，亚哈死罪难逃。所以亚哈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其实是在定自己的死罪。这个例子也是在提醒教会的牧者，教会是属于神的，教会的牧者必须按照神的意思来牧养教会，牧者只不过是仆人，绝不能辖管羊群，也不能随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感受带领教会。要记住，教会是属于神的，牧者必须顺服神的带领，才有资格带领教会。我们继续看41到43节。41到43节说，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。他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。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，进了他的宫。当亚哈下了判决后，先知就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亚哈马上认出 他是一个先知。那先知就奉神的名对亚哈说，因为亚哈违背神的意思，放走了神定义要灭绝的人，所以神就按照亚哈的判决来带亚哈和以色列。亚哈的命就必代替便哈达的命，以色列人也必代替亚兰人。就是说，本来便哈达是应该处死的，既然亚哈放走了他，亚哈就得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以色列既然没有按神的意思除灭亚兰人，那么以色列人将因此而灭国。亚哈听完先知的话后，他没有下手抓拿先知，也没有向他动怒，只是闷闷不乐地回王宫。先知的话真是大煞风景，亚哈刚刚凯旋归来，他不仅打败了亚兰大军，还化敌为友，跟亚兰王建立了邦交，为以色列带来了长久的和平。他还从亚兰人的手中收复回从前失去的城镇，以色列人还可以到亚兰的首都大马士自由经商，这应该是举国欢腾的好消息。亚哈也为此沾沾自喜，没想到这先知却向他说这么扫兴的话，难怪亚哈要闷闷不乐地回王宫了。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亚哈的性格，他不是一个穷凶极恶杀人流血的暴君，他其实是一个好好先生。他的根本问题是不喜欢听真理，如果先知说的话合他口味，他是非常乐意听的。当先知告诉他神会将亚兰人交在他手中，他非常高兴，甚至不顾生命危险，亲自率领军队首先出击。但是当先知责备他，他没有积极检讨自己的错误，也没有向神悔改，只是闷闷不乐。圣经借着亚哈和那被狮子咬死的先知来教导我们同样的功课，就是凡事要体贴神的意思，不要体贴人的意思。那个不肯顺从神的意思行事的先知最后被狮子咬死了。大家还记得列王记上13章的犹大神人吗？他也是被狮子咬死的，因为他听从了老先知的话，没有听从神的命令。被狮子咬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彼得前书5章8节。彼得前书5章8节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圣经形容魔鬼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基督徒是属神的人，有神保护他们，魔鬼不能吞吃我们。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不警醒任意妄为。彼得提醒我们要谨守，要警醒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神的话语和神的灵牵引，我们在属灵上就会变得糊涂，不敏感神的旨意。不按照神的旨意行事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随时等候机会吞吃我们。还记得列王记上20章36节的话吗？先知的门徒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一离开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。他之所以被狮子咬死，是因为他不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不管先知的同伴是听不见神的话， 还是不肯听，后果都是一样的。留意亚哈的结局也是死，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。列王记上13章的犹大神人也是因为不警醒，所以被狮子咬死了，因为他听从了老先知的话，没有听从神的命令。圣经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听从神的命令的重要，我们千万不要充耳不闻。新约圣经用另一种表达来强调这一点的重要，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第六到第八节。罗马书八章第六到第八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旧约的以色列人没有圣灵，新约的信徒既有神的话语，也有圣灵，我们没有借口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体贴肉体。那些没有顺服神，只爱体贴人的意思，体贴自己感受的基督徒，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的。我们必须从小事上开始学习顺服神。当你明白神的意思后，就不要让人的价值观，不要让自己的感受阻碍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神对亚哈非常的忍耐，即便他三番五次背逆神，神还是不断差派先知来提醒他，鼓励他，甚至责备他。神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亚哈，更是为了以色列，因为如果国王不回转，以色列是没有任何属灵前景的。遗憾的是，虽然神给了亚哈这么多次的机会，他还是没有完全回转归向神。我相信他不是不愿意，而是因为他长时间习惯了体贴自己。如果我们不在小事上学习体贴神的意思行事，在关键的事上我们肯定会失败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谈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